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华威胁升级，促使印度和欧盟相隔九年重启贸易谈判。乌克兰人士大地震，泽连斯基开除两名高官。美国媒体批评北京攞原则做交易，专家促美国坚定对华战略决心。历史上最热的日子，欧洲遭酷热侵袭。科学家计划月球模拟地球环境，马斯克透露建成火星。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在中俄威胁之下，印度和欧盟在中断近十年之后，最近恢复了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分析人士表示，印欧双方显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性，愿意加速消除分歧。美国 CNBC 报道，对印度来讲，危险来自中印边界上的军事对峙。2020年双方士兵发生冲突，最少导致十多人身亡之后，两国的对抗已经升级。而对欧洲来讲，俄乌战争将威胁直接带到了欧洲边境。德国智库专家纳里卡 Amrita Nalika 认为，新地缘经济带来的威胁越来越严重，而一些国家为了战略目的，将能源和粮食供应武器化，更显示出需要更可靠的价值链 value chains。 印度和欧盟共享民主和多元化的政治价值观，双方可以而且亦应该投资自由贸易协定，不仅是为了贸易，亦是为了安全。他不认为印欧之间的这些谈判会很容易，但在深化印度和欧盟的关系上，双方确实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性。据印度媒体报道，中印正在举行第十六轮军长会谈，而就在此之前，中共空军战机多次向印度挑衅，印度正将更多兵力和炮火部署到中印实际控制线。印度退役少将阿斯塔那表示，印度军方发出了强烈的信息，北京想利用逐步蚕食的战略，不仅侵占土地，还包括信息、网络、数码和经济领域，因此空域侵占亦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他表示，中共将面对一支专业的空军。据经济学人信息社 EIU 的数据，印欧的协议有望在未来五年内令印度和欧盟之间的贸易额增加一倍。吉隆坡大学学者米什拉认为，最近的趋势和发展似乎表明，莫迪政府正准备加入区域和多边架构。专家指出，认识到更广泛的背景，将促进双方为了国家安全问题，在贸易上做出必要的妥协。乌克兰政府内部爆发多宗叛国行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深夜宣布，开除乌克兰安全局局长巴卡诺夫 Ivan Bakunov 和检察总长维涅迪克托娅 Irina Venediktova。原因是这两个部门内有多达60人出现叛国或通俄行为，目前几乎一共正在调查多达651宗这样的案件。美国 CNN 和纽约时报报道，泽连斯基质疑安全局长和检察总长两人的领导能力，指出这两个机构有多人涉叛国罪。被俄军占领的地区内，有超过60名安全局及检察办公室官员正在对抗乌克兰，这样大量危害国家安全基础的犯罪行为，以及侦测到安全部队人员和俄罗斯特种人员的联系，对相关的领导能力构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俄军在战争爆发一个星期内，在乌克兰南部轻易占领大片地区，乌克兰南方的国家安全局官员被认为必须负责。泽连斯基强调，近期将采取进一步行动，评估安全部门和执法部门每一位官员的行为。美国官员指出，泽连斯基希望负责国家安全的主要位置能够换上更有经验的人。值得注意的是，遭撤换的乌克兰安全局长巴卡诺夫其实和泽连斯基从小就一起玩，并且是多年老友。进入政坛之前，两人更是演艺圈的工作伙伴。泽连斯基是演员，巴卡诺夫则为导演。在俄罗斯入侵之后，南部大城黑松市 Kherson 一个礼拜内几乎在毫无抵抗的状态下沦陷，亦让巴卡诺夫和乌克兰安全局饱受批评。目前战争仍在持续，乌克兰方面两度发出警告， 不排除以美军提供的海马斯 M142 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攻击克里米亚。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发言人斯基比特斯基 Vadimsky Bisky 16号对此做了肯定，并指控俄罗斯黑海舰队仍然积极采取行动。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 Dmitry Medvedev 17号回应警告，乌克兰和西方国家否认莫斯科拥有克里米亚的控制权的举动已经对俄罗斯构成系统性威胁，一旦向克里米亚发动攻击将面临审判日。20国集团 G20 外交部长峰会期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长达5个钟头的会谈，中方向美方抛出了4份外交清单，包括要求美方纠正对华政策和言行错误、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中方重点关切的涉华法案以及中美8个领域合作等。美国新闻网站政客 Political 日前抨击中共仍然顽固地坚持拿外交做交易，连原则性的问题都能够拎出来做交易。政客中国问题记者林海 Philip Kine 指出，中共清单显示出北京当局坚持交易性的外交政策导向，想要美国在中共关心的问题上让步，换取两国关系在其他领域的进展。美国另一位政治安全事务专家罗兰 Nadej Roland 则批评，美中两国都是想将对方变成自己希望的样子，而不是针对他们的本性。罗兰表示，中共竭力想将自己定位成为主导力量，用一系列的要求想要美国和北京的偏好保持一致。4份清单亦暴露出中方迫使华盛顿改变有几咁迫切，而布林肯却表现出停留在2008年一切如常的姿态。但罗兰预测北京的要求不会得到满足，更多的紧张局势将会发生。布林肯至今都未公开评论中方给出的清单内容，但时评人士黄克批评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内涵不清，由于逻辑缺乏一致性而左右摇摆。虽然拜登政府认识到中共有能力挑战美国，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而且正在破坏和修正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必须调动全政府、全社会力量，运用所有的战略工具在全球范围内压制它，而且中美战略博弈的胜败决定了国际秩序的未来。但拜登政府在操作上却在政治方面主动降低了对抗腔调，寻求合作空间，在经济方面不再寻求脱欧，改为精准压制，在军事方面从上届政府的以实力求和平调整为综合威慑，科教文化方面从持开放态度，这些都鲜明揭示了拜登政府对华战略决心的严重不足。他认为，当然美国自身亦有严重的问题，但当今中共末路狂奔，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是美国要在中共解体的历史过程中发挥促进作用，千万不要帮助中共苟延残喘。近来欧洲南部正被异常极端的热浪所包围，欧洲很多地区亦正在为未来的一个礼拜可能迎来的破纪录高温做准备。西欧的气温将飙升至摄氏40度以上，南欧亦在同夏季炎热的影响搏斗。在整个地中海地区，消防员一直努力控制大火，部分河流干涸，数千人被疏散。从北非带来灼热的空气，预计这个礼拜将继续向北和向东移动，热浪正冲向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英国。英国政府周末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讨论英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极端红色高温警告。官员警告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气温将达到创纪录的摄氏40度，英国民众应该为历史上最热的日子做好准备。法国的一位议员将酷热的天气描述为地狱。随着吉伦特省大火肆虐，超过10000人从该国西南部地区撤离，气象部门将橙色热浪警告扩大到从布列塔尼到位南海岸的38个地区。意大利北部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意大利最长的波河 Po River 在几个月没有大雨的情况下达到创纪录的低水位。北部的皮埃蒙特地区最少170个城市已经发布或计划发布关于用水的条例，意味着政府禁止除食品、家庭用水和医疗保健以外的所有用水。西班牙亦面临高温和干旱，西北部山漠几乎一半的林区已经燃烧，这是西班牙历史上纪录的最大火灾。而葡萄牙总理取消了国事访问，以便留下来监测火灾。葡萄牙星期五和星期六报告250宗火灾，大部分地区位于波尔图东北部。政府已经在大陆18个区中的16个区发布红色预警，其中100多个直辖市处于爆发野火的最大风险中。国家民防指挥官费尔南德斯表示，在气象方面，我们面临着几乎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今世界各种灾难并发，或者有不少人有逃离的冲动，令人类重返月球的兴趣正在与日俱增，并成为热门话题。有好多以月球为中心的项目正在展开。最近日本科学家提出想在月球上模拟地球环境的可能。京都大学的人类宇宙学研究中心7月6号发布的一份提案概述了这项计划，看起来完全好像是一部科幻电影。该计划由三个主要元素组成，第一个被称为玻璃 The Glass， 目的是利用离心力在月球甚至火星上模拟人造重力。另外两个元素包括在这个玻璃结构内建造一个小型生态环境，以及一个能够保持1G 重力的人造重力交通系统。月球和火星上的重力比地球小很多，建造最大圆锥体用以在月球上模拟重力，又希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必须将所有物资运送到月球表面，这本身就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是否足以在月球上产生人造重力并让人类长住在那里，恐怕还要等到那个时候才会揭晓。而美国航空航天公司 X 空间 SpaceX 的行政总裁马斯克则预测，人类距离登陆火星并创造一个可以自我维持的文明可能只要几十年的时间。他经常在推特发布有关太空旅行和暗示在其他星球上建立人类文明的推文。是一位推特用户询问马斯克在火星上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文明的预计时间表之后，他做出了这个预测。如果发射速度呈指数增长，这样距离人类首次登陆还有20到30年。他还给出了在火星上建立人类文明所需的人口数字，假设每个集合点转移约10万人，总共需要约100万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